各位善知识，大福鼎所弄严谨，上次是讲了经题，解释经题的用意啊，本来是在提纲，提示全经的主要的道理的纲要，而我上次讲啊，只是消文而已，把这个全经的纲要啊，只在后文。接下去要讲的是第二，说明翻译的例子，就是一开头这个题目的接下去写的，唐中天珠沙门波拉蜜地译。这是主义人这一部经文，他关于这个翻译的负责的人呢，有四位，平排把它列出来。翻译的时间朝代是在唐朝，是唐中宗重复登位，因为前面是武则天当了皇帝，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则天年老了把地位还是交给他的儿子中宗，就是中宗刚登位的时候哪一年翻译这一部经，因为是在唐朝翻译，所以标出翻译的朝代，第一个字就是唐。中天竺列出翻译这个主义人他的住的地方，显示他是印度人，印度古代都翻作天竺就是天竺跟印度啊是相同的印度当时分成五印度，东西南北中，而这位主义的法师啊，他是中天竺国人沙门两个字表示这位翻译的法师是个出家人，沙门是个出家人的通称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勤习，勤是努力修行的意思勤修众善，或者说是勤修戒定慧，习止息，熄灭众恶就是熄灭贪嗔痴出家修学佛法用意就在断恶修善，所以叫做沙门。而在印度啊，外道也有出家人，比如婆罗门教也有他的出家人，所以在印度的出家人呢，如果是佛教的出家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上面要加两个字就下面加两个字叫做沙门世子，沙门世子表示这个出家人呢是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所以出家人通称为沙门，而佛教的出家人在印度当时的习惯要称为沙门世子，表示是佛教的出家人。在中国就没有这种的差别分辨了凡是称为沙门就是指的出家人。现在沙门两个字就是表示翻译这一部经的主义的法师，他是个出家人，所以叫做沙门波拉蜜地，这是翻译的主义法师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波拉蜜地，这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吉亮那么从古语来解释这些人名啊，差不多都是望文生义， 看到文字上什么样的文字就解释往好方面讲，解释它的道理。因为波罗蜜地翻成中国话叫做极量，极是自己，量是数量的量。那么因此顺着这个文字就解释做自行化它独是极其分量而在努力，叫做极量。这只是望文生义啦。 假如他这个名字是个法名的话，那么师父替他取的法名是有意义的。那么这位法师叫做波罗蜜地，翻成中国话极量。意就是翻梵文而成华严，印度用的梵文拿到我们中国来。 我们不但是不了解它的意义，连文字也不认识，所以必定要经过懂得中文的这个译场里，把梵文翻成中文，所以译就是翻翻成法，把中文来翻成这个中文的文字，梵文翻成中文，让我们这个。 读中文的人一看就知道，不但是认识他的字，也了解他的意义。讲经为什么要讲翻译的历史啊？这是表示对翻译的人的尊敬。一方面，翻译的人签名字表示负责任，这部经是谁翻译的，要他。 负这个责任，说这个经是实际上他翻译，按照原文翻过来没有错的，有正信的意义存在。一方面，在我们学习的人来说，要感谢他，表示感恩之意来说明翻译历史。因为在古代交通不方便，从印度到中国，从陆路。 经过流沙800里，相当辛苦，很不容易。《易经三藏》的诗里面说：“去人成百归无十。”100个人去印度想要求法，100个人当中能够回来的只有1/10。往往在中途。 受不了那一种的艰辛痛苦，身体就遭到消灭了，生命就丢掉了。尤其在流沙那一段的时间，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非常非常辛苦。所以从陆路那是万分辛苦的，从海路嘛坐船。 可以的，波罗蜜地就是从海路来的，但是海路也是很危险的。古代的船都是篷船，都是靠风，如果是风向顺，没有碰到海上的这个种种的问题，也就能够安然的到达要到的地方。所以海路虽然是比较轻松点，但是也是很危险。这位翻译法师波罗蜜地，他在印度在修学佛法方面，他是这部经的专家。根据古代的著作说，印度的国王把这部经。 看作国宝，不准他流通到外边去，所以管制很严。而这位波罗蜜地法师，他是专门研究这部经的，那么国王也请他到皇宫去讲这部经，因此他有机会得到这部经。他利用这个讲的时候，就把它抄写起来，用最细的。 这个好像部落的那一种的东西，在印度古代这个写字最好的那一种工具， 把字写得最小啊，隐藏起来，然后啊用很秘密的方式啊逃过关海关的检查，他密藏起来，潜藏到了海边呢，坐船来中国，因为他认为中国人啊是有大圣金星啊，中国佛教是善人研究这个大圣佛法，对于这一部经认为对中国佛教啊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他想尽办法把这一部经把它秘密的藏起来啊，带到中国来。那么他就坐船呢到了广州，到广州正是中宗继位啊，那一年他的年号叫做神龙，就是唐中宗神龙元年啊，他开始翻译的日期所有的著书都这样写，说是神龙元年的5月23日啊，有些著书在这个下面就注明啊慈印是开始译经日，说这是开始翻译这部经的日子。那么由此可以知道，波罗蜜地法师他一定是在这个5月23日之前，也许早一段时间他就到了广州，翻译的地方是在智子市，广州就是广东省的广州啊，有一个佛寺叫做智子寺，智制度的智，止停止的止啊，到了智子寺啊，很巧这个当过宰相的房荣啊啊，就是这个翻译人的第四位啊，亲和房荣啊，这个房荣，房是他的姓，荣是他的名字，房荣是在武则天末期当宰相，而武则天罢政了，把这个政务交给中宗啊，那么中宗就把他编职到广州，编为南迁啊，因为编到广州刚好这个时候房荣也到了这个广州的地方啊，这么巧妙的就是碰到这个波罗蜜第三藏法师来了，那么因此啊彼此一见面就说到他要翻译这部经的用意，那么因此这房荣就把他请到智子寺去啊主持翻译这部经啊，所以这部经的啊能够得到送到中国来，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千辛万苦啊。那么其他比较一般不容易了解的，我们就暂时从略，说他是用很秘密的方式把这部经翻文啊带到中国来。当时翻译的时候一个人不能成事啊，而且波罗蜜地他是印度人，可能他对于中国话未必能懂，纵然懂相信分量也少，所以需要有人帮助，所以这个翻译的历史接下去写啊，看出这个书本上写的无常国沙门弥切释迦译译，这是第二位译译人啊。怎么叫做译译呢？是在翻译的时候啊要把梵文的经典一句一句把它翻成中文，意思就是说梵文这一句是什么话，怎么说，字怎么写，如果把它翻成中文应当在中文的话要怎么说，用什么字啊，译译的人呢就注意这个问题，就做这个工作。无常国是弥切释迦他的他住的地方，这个国呀是在北天竺，北印度啊，北印度。那么乌藏有些地方翻作乌藏拿，翻成中国话叫做院，后院的院，院子的院。据说那个地方的首都啊是古代 国王的这个后院，因此就定下这个名称来，叫做乌昌国，就是院。他也是个出家人，所以叫做沙门。弥切释迦是印尼的这一位法师的名字，也是印度人啊，因为他是北印度啊。很巧，这个时候这个弥切释迦法师也到了广东，而这位法师可能来中国久了啊，有一段时间，他善中文啊，懂梵文，善中文，因此他能够在异常里把梵文翻成中文呢，他能够做这个工作，叫做译译，按照语言啊，梵文怎么念，翻成中文应当怎么念啊，文字怎么写，主持这个工作的叫做弥切释迦法师，所以在题目上叫做译译，就是译译人第二。还有第三位啊，叫做正义人啊，那个写作罗浮山南罗氏沙门怀迪正义。怀迪是这位法师的名字，这是中国人啊。按照史传的记载啊，说这位怀迪法师是神州人，神州是在广东，就是现在广东的这个惠阳那个地方啊，东北边，从前叫做神州，在唐朝那个地方叫做神州，而怀迪法师是那个地方人。按照他的历史上所记载的话，他学过梵文，也对于梵文很深入啊，能够用梵文来书写讲说，所以在当时的异常里呀，他做正义。什么叫做正义啊？证明前面译译把梵文翻成中文的这个文句呀，对不对？因为前面两位都是印度人，都是懂梵文啊，弥切释迦纵然懂得中文啊，恐怕也不是最好，那么必定需要中国人，而真正啊，对于中文有下过大功夫的人来加以证明，认为他所翻译的没有问题啊，才确定这一句怎么写，才定下来，所以叫做正义人。根据《易经土记》里面说，怀迪法师啊，他曾在首都的议场里当过正义。正义的这个工作是他的老经验，因为他在首都就在武则天时代啊，翻译这个《大宝积经》，翻译《大宝积经》。《大宝积经》是菩提留智翻译的，主译人是菩提留智。那么一场里有很多执事，十几种，上百人。那么当时这个怀迪法师就在翻译这个《宝积经》的时候啊，做这个正义。后来因为到了武则天的末年，他想要回自己的故乡看看，辞掉异常的职务，就回到南方，他本来就是广东神州的人嘛，就回到故乡去。那么正巧这个波罗蜜地把这个梵文的《大菩提所楞严经》送来要翻译，而刚巧他也回到他的故乡，他是住在罗浮山，罗浮山就在广东啊，广东的罗浮山呢、啊，有一个佛寺叫做南罗寺，他是住在南罗寺的，因此当时翻译的时候有这么好的因缘，就把怀迪法师请来当做正义的这个工作，因为他是老经验，所以这一部经啊能够翻译的那么好，这个怀迪法师有大帮助。第一次啊，按照中文的 解释，就是进步的进，进的意思，就是他常怀精进吧。这个必定是法名呢，因为他是中国人，是他的师父给他的名字，叫做怀迪，就是要他心怀佛法，努力精进，所以叫做怀迪。那么这一部经由这个怀迪法师的正义，所以帮助非常之大啊。那么这是正义人，从前大概是在清朝初之前，一般的楞严经的这个经文的译人的这个名字啊，许多只写主义的波罗蜜地，正义的弥切释迦，弥切释迦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能降伏，能降伏啊。还有接下来就是房相、房荣，没有怀迪的名字啊，往往把它漏掉。不晓得什么原因啊，宋朝末期这个所刻的楞严经把怀迪的正义没有刻上。明朝末四大师之一莲池大师，莲池大师看到这种情况啊，他就提倡，他说正义的这个人在异常里占有非常非常的重要不晓得为什么后人把这个罗浮山的怀迪法师的正义把它散掉，不晓得什么原因。他说这个应当是要把它加上，原来就是有的原来有这位艺人这个正义人为什么不写啊这个话就在莲池大师的楞严经摩相记莲池大师由这个楞严经的注释啊，不过他是一段一段，不是全文把一段文一般比较隐喻比较多的他就提出来加以解释，没有解释全文，所以叫做摩相记，他把它比作好像盲人摸象啊，你们大家都在摸嘛，我也来摸一把他摸的一把就写出来，叫做摸象记。关于这个易经的历史，他在摸象记里面就有提倡到这个应当要把怀迪法师把它补充上，所以后来慢慢了清朝以后的这个翻译这个楞严经的木刻本呢，才有这个罗浮山南罗寺怀迪正义这个文字唐朝的时候的本子差不多都有，宋朝初年的也还有不晓得为什么后来会漏掉那么虽然经过这个莲池大师的提倡，但是也有人呐没有照做的。我曾看到一部注解很特别哦，他解释这个异人的时候第二弥切释迦说完了，第三就说这个清和房荣，房荣说完了，他没有写怀迪，可是他后边写了几个字，他怎么说的？他说有人说有怀迪的正义人，但是我看的书本都没有，因此我也就不写了。你不写就算了嘛，何必加这几句话，我觉得非常奇怪你不愿意写，或者是你不认识他，不想写你不写也就算了我为什么还要加这几句话呢？会使人觉得好像不重要。我觉得著书的人写这几句话有故事因为对于这个正义人呢不尊重很重要的，你不写也就作罢加上这个说明要不得所以这个凡是著作啊，不能飘其利益，不能认为我有一套我就说我一套，那么对不对他就不去注意这样子并不大好，让后人呢会觉得，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莲池大师的话不就白说了吗所以不写就顺住 从前有不写的，那你就不要写，只写三位好了。那么要写嘛，就照规矩把它排出来。所以我从我学习研究楞严经之后，凡是有印行楞严经，怀迪法师必定要排在房相之前，因为他是个出家人啊。所以前面两位是印度懂梵文的，第三位怀迪是中文的专家啊，他的正义参详非常重要啊。那么第四才是毕寿的人，也就是润文的人呢、他这个文字写的多一点啊，菩萨界弟子，前正义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寺，清河房荣毕寿，这是第四位毕寿人啊。菩萨界弟子，这是说明清河啊，他是学佛的，他不但是学佛的，而且他是受过菩萨戒的。按照《梵网经》菩萨戒里面说，啊，国王受位时，百官受位时，必先受菩萨戒，啊，这表示他懂得佛法，能够以菩萨的这个大慈悲心来维护这个国家啊，主持这个行政的工作，才不致有所偏失。那么皇上他在做宰相的时候因为当时唐朝啊佛法已经很兴盛了，所以受菩萨戒的人相信也必定不会少的。而且在贤首国师的时候，贤首国师著有梵网经菩萨戒的注解，就是梵网经菩萨戒书所以可见当时一般国王大臣啊，那么受菩萨戒的人必定是不少的，所以皇相也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是受过菩萨戒的啊。虽然没有明文写他是受梵网菩萨戒，那么根据梵网经可以知道，当时受戒的人多数都是受的梵网经菩萨戒的啊，这是通一在家出家的弟子啊，表示他是佛教的三宝弟子啊。弟子两个字怎么讲呢？不要看错了哦，弟修弟哦，子儿子修弟也见啊，那些弟蛋哦，是不是这样解释啊？哦，弟子嘛，弟弟的儿子，不可以这样讲，不是啊呢。那么这个道理怎么说呢？古人有两句话，一个字一句很好啊，他说学在师后曰弟。我们所学的是在师长之后，就是弟就是后啊，学在师后曰弟啊，解从师生曰子。子的意义吗？就是有父子之意呢。我所了解的佛法有师长的教授指导我才知道，那么我的法身慧命是由师长那边生长出来的，所以叫做学在师后曰弟，解从师生曰子啊，不是弟大啊，不是弟弟的儿子啊，是学在师后曰弟啊。弟的意思是在我所学的是在师长之后后辈啊，所以叫做弟。解从师生曰子，这就是弟子的正义。菩萨戒弟子说明他是个佛弟子，而且受过菩萨戒的是在家菩萨。前正义大夫之下一直到平章寺是他的旧的官名他当宰相的时候的职位。前是以前，就是先他做过不是现在，现在不是了，现在因为他已经编到广州所以这个官名是他的以前的官名。正义历史学叫做正卷，是属于言官就是有什么事情要向皇帝这个解释说明，或者是有话要跟皇帝讲他有这个职位就可以说这个话的正义大夫 就是大振风化，福寿人才之意啊。同，同是兼的意思，兼代他是中书门下，中书省门下省是当时唐朝的这个左右相扶的这个称号。那么他当过宰相，就是中书省门下省，他都兼着同时做这两个这个两省的宰相，是中书省门下省，他都做过这个宰相，是同就是兼啊。平章事是说明他平章百姓啊，平是金，平金的意思，章是贤的意思，他有福寿人才，有这个责任啊，这都是他以前的官名，现在编到广州就不是了，所以叫做加一个钱字表示他做过这个大官。清河是地名啊，是方向的这个住的地方。那么清河在哪里呀？如果按照这个历史上记载呀，它是在河南，属于河南洛阳的地方，有一个清河啊。有些注解写作山东，那是错误的。山东有清河没有错，是河的名字叫做清，所以叫做清河。而这个方向不是山东人，他是河南洛阳的人啊，所以这个中国人民大词典啊里面哈有很详细的记载，他说房荣啊是唐洛阳人啊，武后时以镇前大夫啊，同奉各兰台平章事做过宰相啊，神龙初年呢编到广州啊。尤其他这个人民词典里面一句话值得我们参考，他说常与天竺沙门波拉密地等共一首楞严经，此经此流传东土，这是中国人民大词典里面的记载，可见当时他这个论文笔受这一部经是有这个事实啊。那么所以清河的地方有了一个姓房的，名字叫做荣的，他的儿子啊叫做房管，儿子以后也是做宰相，他父子都是做过宰相。而在这个唐书啊，新唐书旧唐书都有，旧唐书在111卷，新唐书在139卷，这两部的新旧唐书当中都有房管的传，就是他的儿子黄勇的儿子，黄勇的儿子黄管当过宰相，比他有名，比黄勇有名，所以黄勇的事迹啊就只是兼带记载在他的儿子黄管的历史里面，所以显示当时这个黄宰相黄勇他曾真正的参加这个议场做院文人，有他的文学的基础来论文这一部经，笔受就是论文用笔接受翻译师的传下来的书本，这个经文他加以滋润论文比方说有些文字不是很好的，他就把它改成比较文雅这种情况他的帮助很大，所以在翻译历史上房宰相宰相房荣啊他有大功的帮助很大，所以因此之故啊讲翻译的人房荣必定要提到，一方面表示他的功德是对佛法有大帮助，我们要感谢他的这个论文之后这部经这么好的文字啊流传到今天很不容易我在第一天开始就讲过了，上次就讲过太虚大师赞叹呢，说这部经的文字非常非常的好其他所有的全藏的经文我们看过啊都没有像他这一部经啊这个文字这么通畅这么流利做得这么好，非常非常不容易。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一部经的翻译历史记载是写了4位跟其他的经本 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在大译场里面翻译的，是在广东啊广州的地方翻译的。那么他翻译主要的人就是他四位，所以这是翻译的历史。翻译的历史讲到这里为止，接下去就要讲经文了，我们休息一